说句很难听的大实话，很多人的善良都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它是免费的。在这个慕强的世界里，凡是免费的东西从来不会被珍惜，只会被消耗。你以为你的忍让是有修养，但在别人潜意识的计算器里，那不过意味着欺负你的成本为零。别再被那些吃亏是福之类的陈词滥调给洗脑了。如果吃亏真的是福，那为什么那些劝你大度的人自己从来不肯吃一点亏？今天这部影片不是来教你如何高情商的说话，而是想要试着切掉那个长在你性格里让你唯唯诺诺了半辈子的讨好型人格的毒瘤。然后我会带你深入心理学的禁区，去验证一个反直觉的真理，为什么有攻击性不仅不是恶，反而是最高级的性感。你会在这部影片里学到顶级劣势者才懂的心理博弈术，能让你在不脏手的情况下让周围人对你从无视瞬间变成敬畏。首先我们必须进行一场观念的扫盲。当我说你要有攻击性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恐惧。你脑海里浮现的可能是那个在地铁上因为一点小事就破口大骂的泼妇，或者是喝醉了酒挥舞拳头的暴力狂，又或者是职场里那个只会甩锅骂人的恶霸。如果你这么想，那你就把攻击性理解得太狭隘了。那些不仅不是高级的攻击性，反而是失控的各种表现，是弱者的歇斯底里。心理学宗师弗洛伊德早就告诉过我们，攻击性与性驱力同源，他们共同构成了人类最原始的生命力。什么叫攻击性？你看一颗种子，它被埋在漆黑坚硬的泥土下，它想要活下去，它想要见到阳光，它就必须积蓄力量，狠狠地顶破那层泥土。那个顶破的动作就是攻击性。你看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他离开母体的那一刻，他必须大声啼哭，他要扩张肺部，他要向全世界宣告我来了。那个啼哭就是攻击性。你看那些改变历史的企业家，比如乔布斯，比如马斯克，他们要推行一个新的理念，要改变世界，就必须去破坏旧的秩序，去挑战旧的权威，去说服甚至强迫别人跟随他的意志。这就是攻击性。所以攻击性本质上是一个人的伸展力和确信力，它代表着我存在，我有需求，我有边界，而且我有力量为了我的需求和边界去行动。反观那些所谓的老好人，那些完全丧失了攻击性的人，他们的生命状态是什么样的？是萎缩的，是向内坍塌的。他们不敢提要求，不敢拒绝不合理，甚至不敢大声说话。这种无攻击性在潜意识层面传递给世界的信号只有一句话：我是弱小的，我是不值得被看见的，我的资源是可以被你们随意掠夺的。听起来很残酷，但这才是世界的底层代码。接下来我将从六个极度现实的维度为你详细拆解为什么拥有这种向外伸展的攻击性反而会让你在这个社会上如鱼得水，甚至被人疯狂迷恋。第一个原因，安全感悖论。我们只会在狮子身后感到安全。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无论是找朋友、找伴侣还是找领导，人类骨子里的动物本能都在寻找一样东西，庇护能力。很多人有一个巨大的误区，以为我很乖，我没有威胁，就能给人安全感。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请你想想，一只兔子毫无攻击性，它温顺、可爱，甚至有些可怜。但你会想躲在兔子身后寻求保护吗？不会。因为当风暴来临，当狼群来袭，兔子连自己都保护不了，它除了瑟瑟发抖，什么都做不了。相反，狮子是有攻击性的，它是危险的。但如果你能和一只狮子达成盟友关系，或者你的领袖是一头狮子，你会感到无比的安心。因为你知道，这头狮子所拥有的爪牙和力量虽然具有破坏性，但当这股力量用来对外时，它就是最坚固的城墙。著名的心理学家乔丹·彼得森说过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如果你没有成为怪物的能力，你就不是好人，你只是弱小。这种弱小的好人在和平年代也许能苟且偷生， 但一旦遇到危机，比如公司裁员、家庭变故、外部欺凌等等，他们往往是最先崩溃的。而那些有攻击性的人，他们平时可能看起来有点刺儿，有点不好惹，甚至会因为坚持原则而让你感到压力。但是当真正的大事发生时，比如有人在会议上恶意甩锅给你，或者在外面有人欺负你的家人，那个敢于拍案而起、敢于为了维护利益而龇牙的人，才是你真正的依靠。受人欢迎的本质是对强者的依附。人们潜意识里知道，只有那个敢于拔剑的人才配得上谈守护。没有攻击性的善良只是软弱的代名词，它廉价且无用。第二个原因，真实性的力量撕碎虚伪的社交面具。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文明但也高度虚伪的社会里，每天我们都戴着厚厚的面具，说着言不由衷的客套话，没关系，我不介意，都听你的。这些话听多了，你会产生一种生理性的厌恶。这时候如果出现一个带有攻击性的人，他打破了这种令人窒息的和谐。他敢于在大家都在和稀泥的时候说，我觉得这个方案就是垃圾。他敢于在别人冒犯他的时候直接冷脸，你这句话让我很不舒服，请你收回。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天哪，这人脾气真冲，情商真低。但紧接着在你的潜意识深处会升起一种对他莫名的信任感和轻松感。为什么？因为好人往往是不可预测的。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人，表面上对谁都笑嘻嘻，从不拒绝，从不发火，但你跟他相处时其实很累。你不知道他哪句话是真的，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心里已经恨死你了，你不知道他会不会在背后突然捅你一刀。这种被压抑的讨好散发着一种虚伪的铜臭味。而有攻击性的人真正实现了表里如一，他的愤怒是干净的，他的欲望是透明的，他的底线是清晰的。和他相处你不需要猜谜，你知道如果你踩了红线他当场就会炸，所以只要不踩红线你们就是安全的。这种可预测性大大降低了社交成本。在这个充满了算计和伪装的时代，真实是一种极度稀缺的奢侈品。一个敢于展示攻击性的人，其实是在向世界宣告，我不屑于伪装，我以我的真面目示人。这种坦荡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魅力。第三个原因，稀缺性法则。你的好之所以廉价，是因为没有门槛。我们把视角切换到经济学，经济学里有一条铁律，价值取决于稀缺性而非实用性。空气对生存至关重要，但空气是免费的，所以没人珍惜空气。钻石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但因为它稀缺，所以人人争抢。回到人际交往，如果你的好是像空气一样无差别的通过这100多斤肉身释放给所有人，你对老板好，对同事好，对路人好，甚至对伤害你的人也好，你不需要任何门槛，不需要任何条件，谁都能从你这里得到笑脸和帮助。那请问你的好值多少钱？答案是一文不值。有攻击性的人懂得利用筛选机制来制造稀缺感，他的时间是昂贵的，如果你迟到了他会直接走人，甚至拉黑你。他的尊重是昂贵的，你必须表现出足够的诚意和能力才能赢得他的认可。他的情感是昂贵的，只有极少数经过他考验的人才能走进他的核心圈子。这种难搞反而激发了人们的征服欲和奖赏效应。想一想，如果你能搞定一个平时很高冷很有脾气的人，让他对你露出笑容，你会获得巨大的成就感，你会觉得我是特殊的。反之，如果你搞定了一个对谁都唯唯诺诺的烂好人，你会觉得有成就感吗？完全不会。你会觉得那是理所应当，甚至会因为他太容易得手而轻视他。攻击性就是你给自己挂上的高价标签。他在告诉别人，我的资源有限，如果你想要，请拿出你的诚意来交换。第四个原因，熵增定律与领导力乱世中的灯塔。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群体是盲目的，群体也是混乱的。这符合物理学上的熵增定律，如果没有外力干预，系统总是趋向于混乱和无序。一群人去吃饭，没人拿主意，大家就会在随便和兜行中浪费半小时。一个项目遇到困难，没人敢拍板，团队就会在无休止的会议中空耗生命。这时候，那个具有攻击性的人站出来了。他的攻击性体现在决断力和意志力的强加上。听我的，就吃这家。别吵了，按方案执行，出了问题我负责。这个方向是错的，立刻停下来。这种强硬的语气，看似霸道，看似具有侵略性，但实际上，他帮所有人对抗了熵增，帮所有人节省了巨大的认知成本和情绪内耗。这就是为什么在历史的乱世中，或者在企业的危机时刻，大家都会本能地跟随那个最凶、最独断的人。因为在混乱中，确定性比正确性更重要。大家跟随的不是完美的人，大家跟随的是有能量的人。一个敢于用自己的意志去切割混乱、建立秩序的人，就是天然的领袖。而那些只会顺从、不敢表达主见的好人，注定只能成为被领导的分母。第五个原因，极致的性张力，生物本能的原始呼唤。我们要聊一点成年人的话题，关于两性吸引力。在很多情感鸡汤里，我们被教导要温柔，要体贴。但现实往往打脸，为什么那些坏男人或者带刺的玫瑰总是更抢手？进化心理学给出了最残酷的答案。在远古时期，雌性在择偶时，必须寻找那些拥有最强壮基因、最有能力获取资源、最能抵御外敌的雄性。什么叫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这个坏，指的绝不是人品败坏、吃喝嫖赌，而是侵略性。一个敢于直视你眼睛、敢于调侃你、敢于在关键时刻把你按在墙上强吻的男人，和一个连手都不敢牵、问句我可以亲你吗都要脸红半天、百依百顺的男人，谁更有性吸引力？前者代表了雄性荷尔蒙的这种扩张性，他在潜意识里传递出一种信号，我有能力掌控局面，我有能力征服你。这种征服欲是性张力的核心来源，对于女性也是一样。在这个时代，那种传统的三从四德、唯唯诺诺的小白兔形象，顶多能激起男人的保护欲，那是一种对待宠物或女儿的感情，而不是对待伴侣的激情。真正让男人神魂颠倒的，往往是那些有主见、有脾气、敢于怼回去、带点野性的女性。你的攻击性构建了一道围墙，也构建了一种挑战。没有攻击性，就没有碰撞。没有碰撞，就没有火花。那些能够维持长久吸引力的关系，往往都是两个强者之间的博弈，而不是一个强者对一个弱者的施舍。第六个原因，维护公平与正义，博弈论中的最优解。最后一点，也是最深刻的社会学原理。我们从小被教育以德报怨，但对不起，孔子的原话是，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意思是，别人打了你，你还要对他好，那别人对你好的时候，你拿什么回报？别人打了你，你应该用同等的力度打回去，这是以直报怨，这才是公平。在博弈论中，有一个著名的策略，以牙还牙。计算机模拟了无数种人类交往的策略，最后发现，能在长期的多轮博弈中活得最好、收益最高的策略，就是以牙还牙。这个策略只有两句话。第一步，我选择合作，我先释放善意。第二步，如果你背叛了我，我立刻进行报复，如果你继续合作，我继续对你好。这就是带有攻击性的善良。如果一个人没有攻击性，他在博弈论里就是无条件合作者。在现实社会中，这种人会被背叛者和掠夺者吃得连骨头都不剩。你会发现，职场上那些总是被排满了杂七杂八任务的人，往往就是因为第一次被安排并非他自己的任务时，他忍了。于是对方判定，欺负这个人的成本为零。 于是欺负就变成了常态。而有攻击性的人在一开始就建立了边界成本，他会在被胡乱安排时果断地说，这是我的工作职责，额外的部分我不做，或者另寻他人。他会在别人言语冒犯时冷静地说，你刚才的玩笑冒犯我了，我不接受。当第一次有人试探你的底线时，你展示出的攻击性，哪怕只是一个冷眼一句硬话，就像是通电的铁丝网，对方被电了一下痛了，他下次就会绕着你走。你看，你的攻击性不仅保护了你自己，其实也维护了环境的公平。他教训了坏人，让他们知道作恶是有代价的。所以只有带刺才能真正守护花朵。好，观念通透了，我相信你的认知已经被打开了。但你可能还有顾虑，我知道攻击性好，但我天生性格软弱，我做不到像别人那样霸气，我该怎么办？难道让我明天去公司见人就骂吗？当然不是。我们追求的不是类似于发疯、暴力、情绪失控之类的破坏性攻击，而是温和而坚定、界限清晰、不卑不亢的建设性攻击。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手段。要想从老好人进化为不好惹的强者，你不需要脱胎换骨，只需要学会温柔一刀。这不仅仅是技巧，这是顶级劣势者在社交丛林中确立地位的心理博弈术。什么叫温柔的一刀？就是你要学会用最体面的姿态实施最残忍的心理切割。真正的攻击性从来不需要脸红脖子粗，不需要歇斯底里，那是低级的野兽。高级的劣势者在撕咬之前眼神是平静的。这套战术分为三层境界，层层递进，请你听好。第一层，以静制动的权力停顿。我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反应过快。弱者最大的特征是什么？是急于回应。别人问你一句，你马上回一句；别人质疑你，你马上解释；别人发火，你马上安抚。这在心理学上叫反应性行为。一旦你陷入这种模式，对方就是你的主人，你只是他的回声，你的一切情绪和行为都被他操控了。那么温柔的一刀第一式就是切断这种反射弧。从今天起，训练自己做一个刻意破坏自己原始节奏的人。当有人冒犯你、挑衅你或者提出无理要求时，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彻底的死一般的沉默，不要说话，不要动，甚至连眼珠子都不要转。你就站在那里，用一种审视标本一样的眼神安静地看着他的眼睛，默数三秒甚至五秒。你知道这五秒钟在对方心里会发生什么吗？恐慌。人类对无反馈有着天然的恐惧，他预设了你会反击或辩解，但你没有。你像一口深井，把他投出来的石头吞没了。这种沉默会让他极度不安，他会开始自我怀疑，我是不是说错话了？他为什么这么看着我？他手里是不是有什么底牌？为了缓解这种尴尬，他往往会自己先开口找补，或者气势瞬间矮下去。这时候你再缓缓开口，语速要比平时慢 0.5 倍，音量要比平时低度。你说完了吗？或者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请你再重复一遍。这就是权力停顿。不骂人，不撒泼。哪怕你什么都没做，光是这几秒钟的留白就足以让你在心理慰藉上骑到他的头上去。第二层，降维打击的原沟通。如果你遇到了更难缠的对手还在那喋喋不休，我们要用第二层刀法。这招叫跳出画框看画。普通人的争吵是在内容层面纠缠。他说你工作没做好，你说你尽力了。他说你态度不好，你说你没有。这种争吵你永远赢不了，因为你被他拉进了泥潭。有攻击性的人从来不聊内容，直接聊关系和状态。这就叫原沟通，就是针对沟通本身的沟通。举个例子，当你的上司或者同事情绪激动地指责你，甚至进行人身攻击时，你不要在这个事情对错上跟他纠缠。 你要看着他，平静的，甚至带着一丝慈悲的关怀说，我看出来你现在情绪很激动，你的状态似乎不太适合讨论问题，我们等你冷静下来再说。或者说，我觉得你刚才这句话并不是想解决问题，而是在发泄情绪，这对我们的谈话没有帮助，你看懂了吗？当你这么说的时候，你瞬间就抽离了，你变成了一个观察者，一个裁判，一个医生，而他变成了一个失控的病人，一个无理取闹的孩子。你没有骂他一个脏字，但你每一句话都在告诉他，我看穿你了，你的情绪勒索对我无效。这种攻击性是降维打击，你站在高维，他在低维，这比你跟他对骂一小时更能让他感到羞愧和无力，这就是温柔的凌迟。第三层刀法，不含敌意的坚决，这最后一层也是最高级的一层。很多人不敢有攻击性，是因为害怕冲突会导致关系破裂，但真正的温柔一刀是不含敌意的坚决，我称之为温和的推拉。当你要拒绝别人或者维护底线时，不要用对不起，也不要找借口，借口是弱者的遮羞布。你可以试着练习这种句式，我理解你的需求，但这违背了我的原则，所以我不能答应。我很想帮你，但我现在的精力不允许，这对你不公平，所以我必须拒绝。注意，这里的核心心法是把拒绝包装成为了大局或为了原则，这不是针对你个人，这是我的系统设定。就像银行的保险柜，你没有钥匙打不开，不是因为柜员恨你，而是因为系统就是这么设计的。当一个人能心平气和地让别人失望时，他就真正成熟了。你不用生气，不用抱歉，你只是平静地竖起了一堵墙。这堵墙虽然硬，但上面长满了青苔，不扎手，但也推不倒。这就是温柔的坚决。你会发现，当你亮出这堵墙，别人反而会更加尊重墙内的那个花园。朋友们，讲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影片已接近尾声。相信你也明白，我给你的这把温柔的一刀，不是让你去伤害无辜，更不是让你变成一个冷血的怪物。正如开头我所说的，攻击性是生命力的另一种名字。一定要明白，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并不是童话书里描绘的那个温情脉脉的乐园，这是一个巨大的能量交换场。这里的规则很简单，能量弱的必然会被能量强的吞噬，没有界限的必然会被有界限的入侵。你过往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眼泪，所有深夜里的意难平，其实都源于同一个原因，你在试图用羊的逻辑去在这个狼的世界里生存。而今天我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我把这把刀递到了你手里。拥有攻击性，不是让你从此横眉冷对，而是让你拥有了选择善良的权利。没有獠牙的兔子，它的善良是没得选，那是软弱。只有拥有利爪的狮子，当它收起爪子轻抚幼崽时，那才叫温柔。卡尔·荣格说过，如果你无法在那一刻成为野兽，你就没有资格谈道德。所以从今往后，别再逼自己做一个完美的好人了，去做一个不好惹的人吧，去做一个有脾气的人吧，去做一个敢让别人失望的人吧。愿你的善良带着锋芒，愿你的温柔长着牙齿，愿你敢于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横冲直撞，活出你那热气腾腾不加掩饰的生命力。因为只有当你把自己活成了一束刺眼的光，这世界才会知道它该如何恭敬地照亮你。我是不凡，感谢你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影片同样对你有帮助。请在评论区留下温柔刀三个字，以提醒自己做一个带有攻击性且善良的人。请别忘了按赞和订阅，我们下期见。